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一起灵修的时间。诗篇119篇108节，诗人说：耶和华啊，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，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。愿主每天用野地的天粮、旷野的玛纳喂养我们，使我们灵力饱足，灵命健壮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服侍的秘诀。我们思想服侍的秘诀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6章1到10节。哥林多后书第6章1到10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谷中百合花。
书第6章1到10节，我们与神同工的，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，因为他说，在悦纳的时候， 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。看哪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，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，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。就如在许多的忍耐、患难、穷乏、困苦、鞭打、监禁、扰乱、勤劳、警醒、不时、廉洁、知识、恒忍、恩慈、圣灵的感化、无伪的爱心、真实的道理、神的大能、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，荣耀、羞辱、恶名、美名，似乎是诱惑人的，却是诚实的；似乎不为人所知，却是人所共知的；似乎要死，却是活着的；似乎受责罚，却是不至丧命的；似乎忧愁，却是常常快乐的；似乎贫穷，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；似乎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的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一到十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九节，哥林多后书六章九节，经文说道：似乎要死，却是活着的。哥林多后书六章九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哥林多后书六章九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似乎要死，却是活着的。哥林多后书六章九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《服侍的秘诀》。有人问乔治·穆勒服侍的秘诀，他回答说：有一天我死了，我完全死了。当他说话的时候，渐渐弯腰，几乎触着地板，像我的意见、爱好、意志、口味等都死了，像世界死了，像世界的好恶死了，像我朋友弟兄们的毁誉也死了。从那时起，我只单求神的喜悦。我们不知道也不明白巨大的橡树树枝怎样展开，还有野地的花怎么开放在绿油油的山崖？我们不知道，也未看见他受了风霜和摧残，他经过了多少忍耐的岁月。我们只见他呈现铜钱的花瓣，他那芬芳的香气弥漫在清爽的空气里。然而，他的种子必须死亡，才换来这可爱的馨香和美丽。我的叶子怎样才能在枝头繁茂，在风中欢唱？必须我的根在黑暗的土壤里甘愿枯萎。
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：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今天我们思想服侍的秘诀这个题目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，主耶稣说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 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。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失丧生命；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主呼召我们从来不是只是得享安逸，而是要我们跟随他，负他的轭，学他的样式。生命的价值不在保留，而在分享。自我的放下才是丰盛生命的开始，老我的舍弃所取代的是主的丰满。神已经预先定下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我们不但信主，还要像主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保罗说：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，保罗又说：因我活着就是基督。在人性中我们希望做巨人，但耶稣基督要我们做仆人，像一个没有地位的人，甘心服侍人，做众人的仆人。主说：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丧掉生命。一根木柴不拿来烧火取暖，也会腐坏，但若你定义让自己被燃烧，就能照亮别人。神造我们为着一个目的，他在某处要用我们。若是我们爱惜自己，不肯舍己，就不能顺服神，将自己融入他的奇妙计划里，遵行他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。耶稣说：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一位在印度宣教长达55年的英国女宣教士贾爱美姐妹，当人问起她的宣教心得的时候，她说：宣教士的生命就是不断的致死老我。他知道作为奉差遣的福音使者，若是不愿意像麦子落在地里死去，不愿意脱离以往的一切生活方式，就不能为主多结果子。死的目的是为了丰收。戴德生到中国来，留中国人的辫子，穿中国人的长袍，吃中国人的食物，向着中国人就做中国人，好为主得着中国人。他不是坚持自己的爱好，而是与他服侍的对象认同。主耶稣为我们道成肉身，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保罗说：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他甘愿舍弃天上的荣华，降卑自己到世上来。他舍弃他的全能，甘愿受约束。尼陀生说：由于子的顺服至死，使父得到了许多的儿子。我们要效法主，不断地调整自己侍奉的心态，走主所走过的路。只有一个肯真正为主舍己，彻底埋葬自己的人，神才能重用他。神从来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，他刻意留下一些需要，呼召我们去完成，是给我们有机会与他同工，让我们有机会回应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。你说，为何我要服侍？因为神不要你我徒受恩典。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，经文记载：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，进入一个村子，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，远远地站着，高声说：耶稣，夫子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看见，就对他们说：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。那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，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，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。这人是撒玛利亚人。耶稣说：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？那九个在哪里呢？除了这外族人，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？就对那人说：起来走吧， 你的信救了你了。这十个长大麻风得洁净的人里边，只有一个回来谢谢耶稣，其他九个呢，到哪里去了？主耶稣爱我们，甘愿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，主耶稣说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英国有位姐妹名叫海弗格尔，14岁信主，一生保持一颗纯真的心，她写了很多发自内心省思的诗词和散文。她说，写作就是我的祷告，不论是构思或是灵感，我求神给我每一句每一字，深愿字字句句都是他的话语，都是他给的感动。有一次，他在父亲的书房里看见一幅主耶稣受苦的图画，这幅画的底下有一句话说，为你我舍生命。当他正注视着这幅图画的时候，主的爱大大的感动他，他就写了一首诗，我曾舍命为你，我血为你流出，救你从死复起，使你罪过得赎，为你为你我曾舍命，你舍何事为我？我离富家天庭，撇下荣耀宝座，来此暗室沉营，饱尝孤单漂泊，为你为你天家曾舍，你舍何福为我？为你饱尝痛苦，口舌难以形容，忍受枪刺鞭伤，救你脱离死亡，为你为你忍受一切，你受何苦为我？我从天庭附加，谦卑屈尊降下，带来完备救恩，并我宽容怜悯，向你向你厚恩曾施，你将何物献我？写完之后，他仔细再看一遍，感到还不能够把心中的情感完全表达出来，就把它揉成一团丢到火炉里，但随后又把它捡了回来，幸好还来得及，只烧焦了旁边一点。后来他在拜访贫民区的一位老太太的时候，试着把这首诗读给老太太听，没想到老太太听了之后大受感动，对这首诗真爱有加。神借着这首诗歌感动了许多人，尤其是冷淡退后的信徒，灵里再次被挑旺，重新把自己献给主。有句话说，爱神的人没有自己，只有神。美国知名的牧者陶恕牧师曾说，为了主这三个奇妙的字，如果能够在信主的人的言行中实现，就不难把水变成酒，把卑贱的金属变成金金。德蕾莎修女常年在印度加尔各答的贫民窟照顾那些穷人，她出身于英国的上流社会，她曾说，过去你纵然给我1000英镑，我也不会去接触麻风病人，但是为了神的爱，我愿意照顾他们。马太福音25章40节，主说，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德蕾莎修女说，能够持续的去爱人，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行最大的神迹。面对社会乱象，一位政府官员有一次很无奈地说，我们不能够立法规定人去爱呀，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，既不能强制人行善，也不能叫人变得有爱心，不能叫人甘心牺牲自己。服侍主没有爱以外的动机，也没有爱以外的动力，一切的关键就在于起初的爱。今天教会事工难以推动，因为心不在主的身上，没有心什么事工都做不起来。但若我们有一颗尊主为大的心，很多事工就容易推动了。当主耶稣要把喂养主羊的工作交给彼得之前，他先问彼得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第三次再问彼得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 主不问别的，就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比这些门徒对我的爱更深吗？在哪里问呢？在彼得起初蒙召的加利利海边。今天我们蒙召跟随主，不要失去起初对主的爱。许多时候教会要复兴，关键就在于爱火重燃。主为了救赎我们，情愿为我们成了贫穷，情愿为我们受尽羞辱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。我们拿什么献给他呢？拿什么报答主赐给我们的一切厚恩？哥林多前书16:22，保罗说，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人可诅可咒，主必要来。主爱我们，他不会忘记我们所做的功和我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。哥林多前书8:3，保罗说，若有人爱神，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。我们怎样爱他所爱的，一切因为爱他坐在弟兄身上的，他都知道。这种对主全然委身不受拦阻的爱主，是我们最大的自由。创世纪29:20记载，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7年，他因为深爱拉结，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。有句话说，一个人愿意为某样事情牺牲多少，就表明对他的爱有多深。因为爱而做的，就不感到日子漫长。雅各深爱拉结，就看服侍拉班给他做苦工，这7年如同几天。一个因主思爱成病的人，会感到对主的爱不够，哪怕人看他已经癫狂了。你看保罗，你看宋尚杰，你看教会历史上许多被主重用的仆人都是如此，他们把自己没有保留的献给主，主就把喂养群羊的工作交给了他们，不是交给那些大有恩赐的人，交给那些大有才干的人，而是交给那些爱他效法他为教会舍己的人。你若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，没有要把自己深埋的意愿，遭遇困难就会打退堂鼓。你为自己保留太多，就不可能照着神的旨意好好服侍这一世的人，无论是生命或财产。只要你太爱他，就会成为你的锁链。当你听见神的呼召，感到该奉献的时候，若是你胆怯退缩，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主就把机会给了别人，而那些愿意的人就欢喜回应神的呼召，就得着这特权。孙大中参与福音广播转眼快要30年了，我是否看这30年如同几天呢？是否始终忠于起初主给的呼召呢？是否因为世界的诱惑或者人的毁誉就随意离开不再继续了？记得有一天孙大中在写旷野玛纳的讲章，要写尽忠为主这个题目，我一直要找一份资料，那大概是一个小故事，大意是一位常年侍奉主的教会同工，感到多年来在主里的劳苦没看到什么果效，心情很低落，想要放弃了。那天就在他坐公交车的时候，在车上遇到一位青年，原来是他教过的主日学学生。这个人上前谢谢他，感谢他过去所撒下福音的种子，他已经信了耶稣，而且现在积极地传福音为主做工。这位弟兄本来已经冷淡的心又重新火热起来，他知道神是借着这位年轻人来鼓励他安慰他。那孙大中要找这个小故事作为补充材料，可是找了一整个晚上都找不到，而且时间很晚了，不能再准备了。就在我回家要搭车的路上，我看见几位穿着休闲运动服的人很轻松地在聊天，我一时很羡慕他们，心里说，主啊，为了准备讲章我忙了一个晚上都还没准备好，可是别人却很悠闲地去做运动都回来了，他们享受晚上的放松，为什么我不能像他们那样呢？好像有一种自怜的感觉出来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仿佛听见主对我说，因为你爱我比这些更深，你是为我做的。哇，我的心马上振奋起来，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，保罗说：“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”保罗说：“似乎不为人所知，却是人所共知的；似乎忧愁，却是常常快乐的；似乎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的。”今天这个社会，很多人只是一味地争取自认为该有的权利，却吝于付出自己。但凡是为自己争取的、保留的，到最后都留不住；凡是甘心献给主、为主做的，都要被主纪念在永恒里；凡是为了众人的益处无私舍去的，都会有永远的收获。当你真心服侍主，主会用你所献上的成为许多人的祝福。就像当年在野地里，他把一个孩童交在他手中的五饼二鱼分出去，使众人吃饱，还剩了十二篮。你会感到越侍奉越甘甜，感到生命一天比一天更加丰盛。你感到自己似乎要死，但主看你，没有任何时刻比现在活得更好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请你教导我勇于丢弃，好叫我不被你丢弃。你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掳回来，是要我们用圣洁公义侍奉你。求主不叫我们做活着的死人，远离你的心意。你不但使我们灵魂苏醒，还要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。主啊，我们不能好好服侍你，因为我们还没有死透，我们还活在自我的世界中，只体贴自己的意思。你要我们舍己，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。你要使用我们，差遣我们。你说，若有人服侍你，就当跟从你。你在哪里，服侍你的人也要在哪里。主啊，你的心意在哪里，我们就在哪里。帮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长进，用你的大能扶持我们，使我们甘心乐意将自己献上。主啊，当你掌权的日子，你的名要多如清晨的甘露。你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，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，他们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愿荣耀全能都归给你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您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松柏长青》，这是特别为年长信徒预备的，这里边有30篇鼓励年长信徒的讲章，欢迎您透过电邮向我索取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为你我舍生命，为你，为你，我舍生命。